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各国每天都有数百万剂的口罩和手套被运往垃圾场，地球上的塑料垃圾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现在新的医疗垃圾更添高现有的塑料垃圾之山。那么如果不扔掉一次性口罩，而是将其消毒并二次利用，不可以吗？15岁的俄罗斯人丹尼尔·马特维耶夫想出了解决方法。
据联合国专家统计，世界上仅有 25% 的塑料垃圾得到处理，而3/4的被运往垃圾场。著名杂志《环境科学与技术》给出了具体的数字。大流行开始后，每月有1290亿个口罩和650亿个手套被运到垃圾场。而大部分个人保护材料中都含有不降解成分，废物在逐渐累积，对周边环境和生物界造成越来越大的危险。九年级学生达尼尔·马特维耶夫建议，借助于冷等离子，对口罩进行消毒，以期重复利用。等离子是物质的第四种状态，换句话来说，它是一种由带电粒子组成的气体。等离子有热与冷之分，太阳由热等离子组成，而荧光灯属于冷等离子。用冷等离子作为消毒剂，通过等离子放电，放入蒸馏水，产生的烟雾富含活性粒子。这种活性粒子是致病性病毒和细菌的杀手，但是对人体无害。
他说，冷等离子对人体和周边环境来说绝对安全，仅对微生物有害。被激活了的水雾分解几分钟后散落到生态上洁净的氧气和水中，借助于冷等离子进行消毒并不需要特别的投入，大气、水和电即可，唯一的不足是耗电量不小。
达尼尔·马特维耶夫认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他的想法，包括从居民那里大量收集医用口罩，在大热压锅中对其消毒，然后再发给大家，或者是制造小型的个人用仪器，类似于公共区域入口处安放的消毒液器。冷等离子消毒特性以及口面罩重复利用研究成果是由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中学生完成的。这项成果是全俄9到11年级科学年度国际竞赛未来科学家获胜者之一。今年共提交了1000多份申请，分别来自俄罗斯的57个地区和10个其他国家。孩子们在8大方向展示自己的才华，从物理、数学到地质和数字技术。
举办未来科学家竞赛的目的是支持有才华的孩子，提高中学生的科学素养。首先是在界定科技进步的自然学科领域，对俄罗斯来说，此项任务尤其重要。社会调查显示，我国一部分成年人认为在中学学习自然科学并非特别必要，14%的参与调查者认同物理应该在高中学习，而仅有4%的认为应在高中学习化学和生物。超过一半的高年级学生指出，物理和化学是中学生最不喜欢的科目， 九年级学生丹尼尔·马特维耶夫道出了各种原因。他说，问题在于这些科目教授起来没有什么激情，干巴巴的理论和公式，公式还是公式，任何人都对公式感到生涩，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联系，与此同时还要求熟记而不是理解，大家想自己去琢磨而不是去猜测为什么。比如为何碱金属与水接触会剧烈反应而普通金属却不会，人犯错没有什么可怕的，都是在错误中学习进步。
丹尼尔·马特维耶夫四年前首次到机器人技术小组学习，由此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俄罗斯，国家补助教育系统非常发达，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和其他城市都设有免费的兴趣小组，包括艺术类的、科技类的和体育类的，各区都有。俄罗斯大多数中学生都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世界正快速变得复杂起来，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利用在同步成长。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第三补充教育机构计算机技术教师丹尼尔·马特维耶夫竞赛作品的学术导师米哈伊尔·郭罗斯与卫星通讯社进行了分享。
他说，任何努力提高个人效率和产出率的人，任何想取得成功的人，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需要从学生时代开始激发孩子对掌握新知识的兴趣，而且这样的机制已经形成。再说孩子们有求知欲，他们总是千遍地询问为什么，以弄清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令人高兴的是，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俄罗斯电视台设立了科学电视频道，出版社在增加科普文学书籍发行量，并针对儿童和青年组织新的科学竞赛。
科学素养可以帮助正确评估世界发生的一切，有效利用各种服务，比如微波炉，或者是大数据云储存。科技技能适用于日常生活，批判性思考，信息分析，比较事实和得出逻辑结论的能力，对于职业发展和解决家庭问题同样重要。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